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2月13号，公元2014年2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班牙国会激烈讨论限制法院权限议案，西藏所县赤多乡四名僧人遭捕，印度选举委员会准许流亡藏人参与选举，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新任主席率团参访达兰萨拉，无国界记者表示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仍排倒数。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纳曲地区所县赤多乡四名僧人被指控涉嫌政治罪，遭中共公安拘捕。详细内容请听此人的报道。
达兰萨拉流亡藏人阿汪塔巴向本台介绍说，本月二号，中共官已指控涉嫌张贴和散发西藏独立传单，毁坏政府下发的寺院门牌，以及用石头砸毁中共工作组办公室门窗等为理由，强行拘捕了西藏纳曲地区所县赤多乡下查寺四名僧人，随后他们被带往朔县。除此之外，无法了解被关押的具体地点等情况。阿汪塔巴表示，被拘捕的四名僧人分别是白珠仓20岁的僧人次成白丧，索增仓15岁的罗丧义熙，米琼仓22岁的格丧强巴和南阔仓23岁的格丧多杰。据介绍，西藏朔县下查寺于公元1422年由宗喀巴大师的亲授弟子向雄屈汪扎巴所建，现有30多名住寺僧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班牙国会昨天11号就限制该国法院普遍管辖权的一项议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接下来这一议案必须获得参议院的通过才能正式成为法律。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西班牙国家法庭法官伊斯马尔·莫雷诺于本月6号向江泽民和李鹏等5名在西藏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前中共领导人发出逮捕令，并于本月10号按照程序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他们进行通缉。中共外交部先后多次向西班牙法院的判决表达了不满和抗议。西班牙执政党人民党议员在中共政府的压力下提出了限制本国法庭普遍管辖权的一项修法议案，并于昨天2月11号在国会中进行讨论。此案的原告人之一西班牙籍藏人图丹汪清旁听了昨天11号举行的议会会议，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各政党就此议案进行激烈辩论的情况。
雄心错过人给这些人家切算那就给他并不多。
图丹汪清表示，执政党人民党议员们清楚地表达了西班牙要顾及同中共的经济贸易而必须修改这一法案的立场，其他政党议员则在会议上强烈地反对了执政党提出的修法议案。当时的辩论非常激烈，而晚上10点自己离开后不久，议员们进行了表决，执政党虽以几票胜出，但接下来还需要参议院的通过才能修法。据图丹汪清介绍，当时对此议案持反对态度的议员们强调，援引普遍管辖原则的西班牙法律是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特点，如果法院权力被限制将会是西班牙的耻辱，所以绝不能因为经济利益而让这一议案获得通过。 虽然外界认为执政党人民党议员占多数的西班牙国会会在近期内让这一议案获得通过，但是原告方图丹汪清则表示将会通过其他程序继续努力。他还指能让欧洲媒体认识到西藏问题和中共的蛮横也算是一项成果。昨天的议会辩论结束后，许多媒体都对我进行了采访。我事先准备的西藏国旗虽然没能带入会场，但是在接受采访时我就举着这面西藏国旗向媒体介绍了中共当局高压统治西藏、境内藏人人权遭受严重侵犯等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们了解到了西藏的真实状况。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选举委员会向全印各邦发布通告，要求各邦政府向条件具备的离汪藏人给予参加选举投票的权利。据媒体综合报道，印度选举委员会于本月7号发布通告表示，根据印度1955国旗法相关规定，要求印度各邦政府向1950年至1987年期间出生在印度各邦的离汪藏人给予像印度公民一样参选投票的权利。对此，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噶玛义西在接受印度快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我们的目的不是在印度定居，而是返回西藏，但我们也不能阻止藏人去享受这项权利。也有多名原藏人士表示，印度选举委员会的这一决定对于失去国家沦为流亡者的藏人将带来更多的益处。在这一问题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都暂时没有表态。据了解，2013年8月份，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法院发布公告，允许居住在该邦境内的流亡藏人依法成为印度公民。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全球最大的援藏组织之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新任主席马提奥梅卡奇率团参访印北达兰萨拉，进一步了解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和非官方性机构的工作运转情况。详细内容请听私人的报道。
本周一10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新任主席、前意大利国会议员马提奥·梅卡奇、理事会成员史蒂夫·施罗德、驻欧洲分部负责人次仁强巴女士等抵达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展开为期3天的参访行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澳洲分部负责人次仁强巴女士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了参访达兰萨拉的目的。他说，此次自己同该机构理事会成员史蒂夫·施罗德以及新任命的马提奥·梅卡奇主席前来参访达兰萨拉，其目的是向该机构新任主席马提奥·梅卡奇介绍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领导，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藏人行政中央的工作运转情况。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针对接连不断发生的藏人自反抗议事件表达关切。他说，以目前的处境来分析，大部分西方民众都已得知藏人自反抗议事件，但也有民众完全不知这些自反藏人所表达的诉求和自反原因。因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将继续努力，向世人广泛宣传和介绍自反藏人所表达的合理诉求，争取获得国际社会和各国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更大关注与支持。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To this, to, you know, to help at least two.
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参访团以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为首的部分议员，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阳女士，外交部秘书长扎西平措等官员举行了会晤，双方就如何加强国际社会对西藏运动的关注等方面进行了交流。按照行程，今天12号，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参访团还觐见达朗玛尊者，稍后同藏人行政中央四站罗萨桑格进行会晤。此外，还参观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等各大非官方组织，并同各组织的代表进行交流互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201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全球180个国家中，中国再度列为全球最后10位名单中。详细内容请听端云的报道。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今天12号公布2014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对全球180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进行调查。中国仍名列全球最后10名国家名单中，排名倒数第6。无国界记者指出，中国持续审查和关押持异议的博客作者和传媒记者。无国界记者表示，新闻自由度排名前3的国家依然是芬兰、荷兰和挪威，而土库曼、朝鲜、吉厄利特里亚继续成为新闻自由最糟糕的国家。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向大家播送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
安理会中3个主要大国，即中国、俄国和美国，虽然都不否认普遍管辖原则，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普遍管辖的范围，并一致地寻求对各自国家的领导人或邮邦领导人的免责，从而在程序上限制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受案范围，蚕食其有限的独立性。目前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和审理仅仅限于安理会同意的几个中小国家领导人，无法处理未加入规约国领导人，尤其是无法审理常任理事国成员国领导人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对这些国家和安理会中主要的3个大国领导人的问责，只能借助于承认普遍司法管辖原则的国家法院中进行。现在已经有近20个国家的法院使用过普遍管辖原则，比利时法院和西班牙法院是承认普遍管辖原则受理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战争罪案例最多的2个国家。著名的案例如下：西班牙法院对皮诺切特反人类罪的审理是在国际司法上使用普遍管辖权原则，实践普世正义重要的里程碑。80年代在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受害者和西班牙公民向西班牙法院起诉，法院调查也是一波多折，受到治理政府与其有利益有官方的多重阻挠，直到1996年案件才结束搁置，法院开始重新调查，随后也引发了其他国家开始调查在皮诺切特统治下其国民移居智利被迫害的情况，以及他们与智利被害人的关联。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